新买来的团队在哪里？龙婆已经提醒过了。以前清迈龙坡经常去，会去顶礼龙坡行长老。后面一段时间去讲法，因此清迈这个城市，好别是最那里面的道场其实是很多的。对他们就会很困难，不知道究竟跟谁去学，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很繁琐很复杂。学习什么不重要，要牢牢地抓住修行的核心。如果修行的核心原则不稳固，即便是跟龙婆来学法也会走偏。事实上修行它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可以离苦，起步的阶段是为了可以在心里面离苦，最后是真的离苦，就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离苦，也就是苦它只在身体存在，但是它抵达不了心，心已经是摆脱了身体的苦，也就是所有的感觉包括心里面的苦，那个也不是心，心只是这个自然的感知，它完全是分离的抽离的，它是真的离苦。这么说，如果最开始也许很发懵，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修行它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彻底的窒息苦，这个是最高的目标。我们要想能够来到苦彻底的窒息，也就是来到阿罗汉他死的那个涅槃，称之为这个无余涅槃。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会离苦，离苦跟灭苦是不同的。灭苦的意思就是这个五蕴彻底的熄灭，也就是因为五蕴本身就是苦。离苦的意思就是说五蕴还在，还活着，但是心再也没有任何的跟他们有任何的藕断丝连。心之所以会有藕断丝连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欲望，有想要，有欲望。因此欲望就是这个极地，也是苦因，让苦升起的原因。一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这个彻底的离苦，证闻阿罗汉，而不是说立马就会死。有的人并没有，有的人是证到了之后就马上死了。我们就一定要先看，我们要想能够离苦，苦是源自于什么？刚才已经讲过了，苦是源自于想要，更源自于欲望。我们想要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给我们带来苦？因为所有我们想得到的事物是那些我们还没有的事物，是我们还没有的。比如我们想不老，不老是没有的，想不生病它没有的，不生病是没有的，想不死没有，不死是不存在的。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比如我们想得到最新的手机，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就不会想要，我们会想要那些不存在的事物，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想漂亮，想有这个双眼皮，因为我们只有单眼皮，如果我们有双眼皮我们就不会有想要，除非是你想要三层的眼皮，跟一般的人不一样，那老了之后也有，但是它不是在上面，它都跑到下面来了。 有好几层。我们想要有漂亮的老婆，因为我们还没有老婆，或者是我们的老婆不漂亮。如果我们的老婆是环球小姐，这个非常漂亮，全世界最美的，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想要。所有一切我们想要的事物全部都是我们没有的事物，就是这个有问题。佛陀教导我们要愿意接受事实，生的实相、心的实相、生命的实相。如果心愿意接受实相，就不会有想要。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想要全部都是幼稚不懂事。比如我们想不老，这个是不懂事吗？我们想长寿，怎么都会老。谁想快一点死的，那是这个思念的人想快一点死。但是在老的时候，假设20岁，其实已经老了20岁了。他教导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身心的实相。如果我们知道了身心的实相呢，我们就不会升起那些幼稚的欲望。欲望有三种形式，那个没有的事物，还没有想的，想得到，想获得，这个称之为这个欲爱。那个我们已经得到的事物了，如果我们是满意的，我们就想让它一直跟我们待在一起，这个是不可能的。想让它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比如我们有孩子，泰国人这个永远把孩子长不大，他还跟我们在一起，包括他有了孙子也会让我们继续养。有的人想让我们的子孙一起跟我们在一起，那个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一结婚了，这个时候会永远爱到海枯石烂，一个人死掉了然后就分离了，这个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并不真的存在。我们想得到的事物并不是真的存在的事物，就是这些我们还没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有想获得，我们就会苦了，因为还没有得到。我们得到了之后，我们就想让它一直待在一起，我们就会苦，因为它不可能一直跟我们待在一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包括这个我们的身体也无法跟我们一直在一起，它也只是临时的跟我们在一起而已。还有另外一种想要，也就是想让它快点消失，让它快点灭去。我们碰到了苦，或者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希望它快点离开。比如假设我们寺庙这个有养鸡场，这个旁边的那个山谷里面有养鸡场，热天的时候没有关系，如果是冬天的话，那边的风潮从那边飘过来，就会把那个鸡粪的味道飘过来。我们不想闻到这个鸡粪的味道，那个不可能，因为养鸡场在这里，风刚好就从那个地方飘过来，怎么样味道都会传过来的。我们想让它没有这个气味，可能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三类想要，想获得，想得到，想成为，想得到。第二个是想让它一直待在一起，第三个是希望它快点消失，快点消失。这三种想要全部都是做梦，那个不真的存在。我们想得到的事物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想让它一直待在一起，这个是愚蠢，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想让它快点消失，想让它再也不发生，这个也是愚蠢，因为说的一切如果有因它就会生，如果没有因它就会灭掉，那个并不差于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看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生起想要，那个让我们生起想要欲望的，其实就是我们不了解事实，不了解生的实相、心的实相。如果我们知道了生的实相，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体它是无常的，它生了一定会老，这是很正常的，或者是有一天我们还活着，有一天一定会死去，这个他们是无常的。 这个身体有一个事实，就是一直被苦在逼迫着，还年轻，觉得没有苦，好好的观察一下，坐久一点就会苦，走久一点就会苦，站久一点就会苦，躺久一点也会苦，吸气呼不了气就会苦了，呼气了吸气不了也会苦了，因此这个苦一直是在逼迫我们，这个逼迫在每一个姿势都在逼迫我们，我们就不停地去观察在这个身体，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苦，没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掌控的，我们命令它不老它也会老，命令它不头发不白它也会头发白，命令让它皮不要这个下垂它也会垂，命令它不死它也会死，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实相，我们就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看事实，我们不停的去重复的去观实相，这个称之为在修习毗婆舍那的修行，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身，一而再加上的重复不停的观察，到了有一点心就会愿意接受事实，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这个身体不是我，一旦心愿意接受事实了，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断了愚痴也就是断无明，就会清除欲望，清除欲望的方法并不是欲望升起了之后让它灭掉，如果要彻底的断这个的话，要修行直到彻底的照见到五蕴名色身心，这个称之为清除了无明，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就一次称清除就彻底的把我们的愚痴同时也清除了，因为欲望的因已经被彻底的清除了，有欲望是因为有愚痴，想让那个无常的让它常，想让那个是苦的事物让它是快乐的，让那些无法掌控的事物可以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之内，这个是愚蠢，毗婆舍那会让我们从愚蠢里面彻底的醒过来，一直回来不停的学习生的实相，不停的回来学习新的实相，龙婆的这边的钟表消失了，现在几点了，我们要来训练，让我们这个不再愚蠢，也就是不停地来学习生的实相、新的实相。如果我们知道了生的实相，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 好的宝贝，我们对身体的愚痴跟执着抓取就不消失，欲望想让这个身体快乐，想让身体没有苦，那个我们就会知道是我们的愚痴，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因此这个身体老病死心也就不会苦，然后因为欲望才会让我们有苦，之所以苦是因为想要那些不存在的事物，或者是想要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停地去学习实相，愿意知道心愿意接受实相，身体本身就是苦，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我们就再也不会紧抓不放，身体老也会觉得我们会感觉到很正常，身体要病我们也会感觉到很正常，身体要死我们也会觉得很正常，在身体老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那个老的是身体老不是我老，在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是身体病而不是我们病，我们仅仅只是一个知者观者，在身体要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身体要死了，但是我们心是观者，不是我要死了，我们要修行知道身跟心它是彻底的分离了，无论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发生，心都再也不会有任何的动摇，慢慢去训练，不停地去观身体的实相，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不停地去观察的就是心的实相，心的实相就是这个所有的感觉念头它们来了全部都会走的，快乐在我们心里面来了，然后就会看到快乐是临时的就会消失，痛苦经过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又会进一步的看到说这个苦也是临时的，然后就会消失，善进到我们的心临时存在也会消失，贪嗔痴 他们全部都是进到心里面来，然后它也会消失，有吗？这个一直是贪的，没有。一直生气的有吗？有的人说我生气了十年，事实上没有的。那个说生气十年的，假设我们是一个女人，我们的老公说他这个会永远会爱我们的，结果他有了别人，我们就特别生气，说我们这个生气啊，要永生永世的要恨你。但实际上我们一边想一边走一边想，我们就会对他生气，那看到一条疯狗跑过来了，我们吓一跳，我们就会忘了思念的那个事。因此心它一直只能抓一个所缘，这个一直生气的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已经换了。或者有时正在生气，然后碰到了喜欢的东西，哎，这个画很漂亮，然后忘了生气了。因此这个生气它同样也是无常的，没有说什么几年几年生气的不存在，这个一天生气的人都没有，你好好去看。因此生气也是无常的，贪也是无常的，迷失这个很难说，因为绝大部分我们都是一直在迷失做我们的基础。如果我们来训练修行，我们不会觉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迷失也是无常的，觉知也是无常的，它是不停的交替着生灭的。包括如果我们一直迷失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迷失的，在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修行的人，他们一直在迷失的状态，但是他不知道他在迷。对那个训练发展决心开发智慧的人，他们就会觉得那些人太迷失了，然后他们会觉得我们是迷失的，但是他自在迷失，迷失在这个世间，但是没有看到。就像这个松德多尊者，他说他装着很发疯的时候别人很喜欢他，然后觉得说、哦、长老真好，这个长老真好。他真的有决心的时候，然后有智慧的时候，真的有决心跟智慧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他是神经病。为什么？因为世间的标准是疯子的标准，那个世间的标准它是迷失的标准。因此我们如果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疯，我们随他去。告诉大家，我们修行窍门就是修行在心里面，别人并不知道我们在修行，所以他就不会来这个指责我们。别人龙婆活在这个世间，早上起来然后洗澡，然后这个穿衣服，然后去上车，然后就一直是处在这个发展决心的状态，到了工作的地方，然后吃饭，然后做什么的，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那个食物这个不喜欢烦躁，喜欢这个很舒服。那从一早上一起床到睡觉之前，龙婆不停地在读自己的心。绝大部分人不知道龙婆在修行，那些朋友们在大学里面，同学们根本不知道龙婆在修行，就从七岁就开始修行了，跟龙婆理论着学习，那个龙婆跟日常生活中完全水乳交融的。他们喝酒，这个龙婆不喝，有的人这个强迫让龙婆喝。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工作的早期，就做大学生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个我不能喝，喝了之后我会过敏，会过敏，这个是对烦恼习气过敏，我不喝。但是别人跟他说说只是过敏，但并没有欺骗，说、哦、这个人这个过敏了，他再也不找我喝酒了。一旦长大了之后，在那些他们也会找龙婆去喝酒，说不行，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个持戒，这个是最段的持戒，别人能接受，说我一直终身持戒，再也不喝酒，终身不喝酒，别人就会这个开始嘲讽我们了。然后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持戒，那个也对，但是那还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表在下面。我们就是不停地去观察我们的心，辛苦乐好坏，这个来了就走，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心彻底的聪明了，我们看到苦乐好坏他们来了就走，那个是毗婆舍那的修行。 有一天我们的觉性跟智慧真的圆满了，就会知道所有发起的一切全部都会灭掉，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心里没有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知道说快乐是临时的，我们就不会想要让它永恒的待着，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是愚蠢。快乐消失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恋恋不舍，因为知道快乐是无常的。快乐还没有来，我们也不会饥饿，因为知道说如果有什么时候因它就会来。心聪明了，就再也不会对快乐饥饿。在痛苦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很正常。痛苦它只是临时的存在，它不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它来了一定会走，跟快乐也是一样的。想让它不苦，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个是不懂事，这个是幼稚。如果有苦的因，心就会有苦，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因，那个因灭掉它就会灭掉，这个是出国的圣者所里明白的法。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也充满了无常苦与无我，在这个心也是充满了无常苦与无我，也就是无法掌控无法控制。这个命令他快乐也快乐不了，禁止他苦也不行，命令他好也不行，禁止他坏也不可以。比如我们要说这个不要生气，心会生气，如果有这个生气的因，他就会生气，我们无法阻止。一旦我们不停地这么去探究实相，最后心就会对所有的一切都保持中立。这个身体要老，身体要病，身体要死，心都会保持中立，不会满意，不会不满意。身体很健康，心也不会迷失，身体生病心也不会伤心，这个身体还很年轻，心也不会得意忘形。身体要老，心也不会悲伤，因为看到了实相，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身体是无法长久的保存，这个一直被苦在逼迫着，每一个姿势里面每一次呼吸全部都是被苦逼迫着，一旦知道了生的实相，就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苦。身体苦，但是心不会因为身体而苦。一旦知道了心里面的实相，就知道所有的念头感觉他们全部都是临时的，无常苦与无我，就再也不会对快乐表示饥饿，绝不会讨厌痛苦，也就不会对好饥饿讨厌不好，心就会对所有的一切都保持中立。这个快乐来了，乃心保持中立，不会这个得意忘形，不会想让它一直待着。痛苦进来了之后，心也保持中立，不会想让它消失。它没有因，它就自己会走掉了，感它也不会走的。辛苦之后，让它别哭，别哭。这个有的人，这个思念的朋友们跟他安慰说：“哎，别哭，别哭。”这个如果来安慰龙婆，龙婆就会看着他，因为你根本没有明白法，这个心是无我的。你怎么可能命令让他不苦，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是这个完全是不懂法的人会这么说，那别人就直接这个打龙婆一耳光了。然后龙婆的从思念的痛苦生这个醒过来，然后对他表示生气了。那个心是无法掌控的，所有的感觉念头是无法掌控的，有这个生气的因他就会生气，这个有贪的因他就会贪，有迷失的因他就会迷，然后有快乐的因他就会快乐。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心里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随顺因缘，不是随顺我们的想要，心就会保持中立，对苦乐好坏都保持中立。看到苦跟乐是完全是平等的，他们同样是无常的，同样无法掌控，好坏也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同样是无常的，同样也是无法掌控的。如果这么照见，心就会保持中立，一旦心保持中立，心就再不会升起欲望，不会升起想要。一旦心没了想要，没有了欲望，心就不会挣扎。心的挣扎巴利文称之为有，这个有欲望就会构建有，也就会构建心里面就会挣扎，有也心里面有挣扎，心就会有苦。因此我们要来修行，要看到生的实相，我们修行要来看到心的实相，一旦看到了实相，心就再也没有想要，没有对于生跟心有幼稚的这个想要，一旦没有了幼稚的那个欲望跟想要，心里面的挣扎就再也不会发生，一旦心里面的挣扎不发生，苦就再也不会生起。 至于说是要观腹部升降，还是做手部动作，还是要这个念佛陀，还是观呼吸，还是要精行，还是打坐，做这个姿势那个姿势，那个全部都是修行的一个外壳而已，那个仅仅只是修行的一个外在的模式而已。他修行的真正的实质在于龙婆讲出来这些法，我们一定要学习身心的实相，探究了明彻身心的实相，依然能知道身心的实相呢，有一天聪明起来了，就再也不会有幼稚的想要，心也再也不会挣扎，就在心里面再也不会苦。那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了解到身心的实相？这个就是毗婆舍那的修行。龙婆已经讲了很多了，大家试着去听，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至于是打坐是精行，那个是仅仅是一种形式，那个最重要的点在于这个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心，要能做得到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身体是怎么样子的，身体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心是什么样子的，心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那个能看到这样子，看到这个称之为叫修习毗婆舍那。有的人这个光腹部升降，看到腹部升降说修习毗婆舍那，那个没有修习毗婆舍那，那个是在看到腹部，那个并没有看到身体的实相。身体的实相是一定要看到三法印。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这个腹部手脚呼吸，那个不是毗婆舍那。那个要想能够成为毗婆舍那，一定要当我们看到实相的时候，呼吸的这个是无常的，呼吸的这个是被苦在逼迫着，这个呼吸的这个不是我，不是我的，就会看到这样的实相，这个才能够称之为毗婆舍那。而不是说精行呢，日夜精行，一直紧盯身体，心是宁静的，那或者是打坐了之后，这个世间全部都空的，心也是空的，那个根本没有休息毗婆舍那。如果修行直到心空，世间也空了，如果也是有决心的，别让心灭掉了，一定要有决心伴随，一旦身体重新再次回来，就会顿悟这个身体不是我，身体仅仅只是被心凝视借据的对象，那个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是智慧。至于心迷失在空里面，那个根本没有开发智慧，正在观腹部升降，那个没有开发智慧，做手部动作的时候，这个根本没有开发智慧。如果看到这个动的这个是被觉知观察的对象，已经开始有初阶的智慧了，但是并没有来到毗婆舍那的智慧，也这样啊，这个是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这个跟我们的心分离出来了，这个不是我。但是要想真的能够升起毗婆舍那的智慧，看到这个没有我，有的只是这个物质，这个不停的在运动变化，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毗婆舍那。你一定要牢牢抓住原则，如果看到境界，这个色法还是名法，那个是色摩他。如果看到三法印，名色的三法印，那个、是在修习毗婆舍那。一定要区分，不要浑水摸鱼。有的人观腹部升降，说这个是内观，这是毗婆舍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修习毗婆舍那之前，一定要先把心训练好。你要想能够修习毗婆舍那，那个称之为慧学，无上慧学。要想来到这个慧学之前，一定先要有心学，一定要有戒学、心学跟慧学，要这样的次第。这个心学，我们就是训练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变成观者，观什么？观身体动，观心动，不停的观，直到有一点就会看到这个身不是我，这个心不是我。因此要训练让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先要做到这个。那打坐，然后这个你根本没有抓住什么修行的这个实质，这个打坐了之后，看到天神鬼，看到天堂地狱，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看到所有的一切，但是就是没有看到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有看到自己的身、自己的心，那个就不好用。因此这一些我们那学的 其实大家学的绝大部分都只是这个表皮，根本没有来到实质，所以无法看到身心的实相。我们要想能够看到身心的实相，我们的心要提升来到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状态。一旦有作为知者的心呢，觉醒去觉知身，就会马上感觉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身体不是我。有心作为观者，一旦有苦乐升起，觉醒去捕捉到说有苦乐升起了，就会看到苦乐跟心是完全不同的部分，那个不是我，不是我的，那是在外面的。在有上不上升起的时候，觉醒去及时的捕捉到心安住，变成智者观者，就会看到上不上也不是心，不是我，那个、是也是在外面，不停的去观察，到了最后难观的就是心本身，这个身体不是我很容易观，苦乐不是我这个很容易观，这个造作好坏不是我这个很容易观，但是心本身，我们就一定要看，直到看到最后智者的心本身也是生灭的，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迷失者，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紧盯者，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去观色的人，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去听声音的人，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去想的人，就这么不停的观，直到最后就会看到心本身也是生灭的，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能够看到五蕴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个是出果的须陀洹。至于说打坐了之后日夜去打坐，哎，那个很厉害，但是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培养决心，心没有安住的话，没有去休息四念处，没有来观身观心，没有是以这个安住且中立的心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抓到修行的实质。去吃饭吧。